世界40多个国家的同工来问候播道会的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远东广播良友电台，有听过吗？以前在中国有没有听过良友啊？没有听过良友啊？真的没听过？那说明你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因为良友电台以前在中国是叫做敌台啊。我们其实在1945年美国创立，48年啊新中国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已经从菲律宾开始向中国大陆做福音的广播，到今天已经有70年了。在中国教会最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对外宣布说中国已经没有教会了，没有基督徒了，所有的教会都被遣散了，所有的传道人都被抓了，被关了牛棚了，被关了监狱了，甚至被打被杀了，所有的圣经能找到的全部都烧了，都撕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在中国很多的基督徒就转为地下了，很多的人没有机会听福音。那么那个时候是谁在向中国的迷羊传福音？是谁在用神的话牧养中国的那些地下的基督徒呢？那就是远东啊，就是良友电台。所以在最恐怖啊、最艰难的那一段的时候，在中国要听福音是要这个用一个被子蒙住头，然后躲在被窝里面拿着收音机去听的。那时候中国也没有圣经，特别10年文革的时候，中国是找不到圣经的，圣经都被抄了。如果 让政府知道你有圣经，那个是死罪，怎么办呢？就有基督徒就晚上这个躲在被子里面，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就抄。我们海外的这个远东的同工呢，我们就在海外读圣经，每天就读一章，然后国内的这个弟兄姊妹在被窝里每天就抄一章，抄完之后呢就全村传阅啊，就一天一章一天一章一天一章，一直到把整本圣经全部抄完。所以我们陪伴了中国走过最艰难的那一段的时间啊。那时候说中国没有教会，没有圣经，没有传道人，没有基督徒啊，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被除掉了，没有了。可是没有想到上帝把那个福音的种子啊，用他的方法啊，借着广播，借着媒体，也借着那些地下的不肯屈服持守信仰的基督徒，他们的坚持已经深深埋在了中国的那一片土地之上。结果后来文革结束以后，福音在中国大爆炸，到今天有人说中国有7000万八千万甚至有1亿的基督徒。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做的事情有多奇妙，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借着什么人，借着什么施工做怎么样的伟大的工作。所以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我们服侍中国70年，从广播到今天的多种各种不同的媒体，从白人香港人台湾人服侍中国大陆，到今天我这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服侍中国大陆，借着福音媒体这个工作啊。所以我去年加入到远东以后，我们远东的老一辈的同工就非常的兴奋，他们说服侍了中国大陆70年，终于我们等来了一个远东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大陆背景的地区主任，就是我。我是山东烟台人，远东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大陆背景的人做远东这个国际性机构的地区主任这样一个职位啊。上帝借着远东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当中，今天上帝要继续借着我们在中国人这个群体当中，国语的这个群体当中，上帝预备的兴起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参与这个福音媒体的工作，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奉献的支持，我们一起的来向中国人传福音，也不单向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我们向全世界所有的中国人来传福音。那刚才我说我是山东烟台人啊，我山东人，虽然我的样子不是特别像，个子没有那么高啊，这个所以有人说我像上海人啊，他们说因为我的这个人比较斯文一点，个子也没有那么高，不像山东大汉那么魁梧啊。不过我真真正正的是生在山东，长在山东啊，我是烟台人，我太太是青岛人，那我们两个人都是在加拿大被上帝呼召，开始走上服侍的道路。那在这个地方 Calgary。卡尔加里，这个是我平生第三次来到这个地方，去年有2次来到这里，都是因为远东的施工的缘故，今年是第3次来到这儿。对这个城市慢慢的从不了解到了解， 也越来越觉得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漂亮，真的很羡慕你们啊！这几天有机会到 Calgary 周围走一走看一看，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这个周围的这个地方啊，每一个地方都美丽，各有各不同的美啊。这个我在多伦多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风景，这么漂亮的湖啊，这么漂亮的这些景色，这么美丽的小镇啊，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幸福，上帝把你们放在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不过我听说你们这儿冬天很冷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经历一些忍耐，经历一些艰难啊，但是常常失恋啊，艰难和祝福都是并存的。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到了最后的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复活显现以后，向他的门徒，特别是彼得，讲了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我相信这一段话改变了彼得整个的生命，因为在主耶稣对他讲这一段话之前，彼得的生命非常非常的软弱，非常非常的黑暗，他好像就是你们 Calgary 的冬天最冷最冷的时候啊。前天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 Calgary 最冷的时候零下30度，有吗？真的这么冷啊？哇，我在多伦多到零下20度我已经觉得真是恐怖啊，怎么会这么冷的地方，到了这里就觉得零下20度不算什么啊，还有更冷啊。这个彼得在耶稣基督对他讲这段话之前，他的生命大概就是零下30度、零下40度，很寒冷、很黑暗的一段人生的历程。但是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海的海边对他讲了一段话，那段话讲完之后，就好像变成现在的这个季节了，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寒冷、黑暗都除去了，他的生命真真正正的可以预备着做一个使徒，做一个把福音传给许多失丧灵魂的人。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题目就叫做生命的焦点。耶稣基督讲这一段话其实有一个主题，就是要彼得对准他生命的焦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就是你所爱的群羊，都等候在你的面前，求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求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不光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把你的话铭刻在心，也让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能够一生谨守遵行。主，你不配的仆人奉差遣来到这里，与众弟兄姊妹一起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向你献上的崇拜。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刚刚开始学骑自行车，他骑着那个自行车歪歪扭扭就上路了，骑着骑着就突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一个老大爷，有一老人家拄着一个拐棍颤颤巍巍就在路上走路。这个年轻人一看就害怕了，老远就在后面喊，大爷大爷你别动啊，你千万别动。这大爷呢转头一看，有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就过来了，大爷也害怕了，大爷就喊，小伙子你别怕，大爷我不动。这个小伙子喊，大爷你千万别动。大爷说，小伙子我真的别动，我真的不动啊。过了5秒钟之后，就听咣的一声，大爷就把小伙子给撞地上了，这个小伙子把大爷撞地上了。这大爷躺在地上就对小伙子说，小伙子我才明白，原来你刚才是在瞄准呢。小伙子肯定不是在瞄准哈，小伙子就怕撞上大爷。可是人真是怪了，怕什么来什么，他越怕撞上大爷他越撞上大爷。你们以前有没有学骑过自行车？咱们刚开始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不是都这样啊，骑着自行车上路，心里头紧张害怕的不得了。就像我今儿早上开车来你们教会，我也很紧张，我发现你们的路真的难开啊，跟我们多伦多不一样的，多伦多的路都是直的，直来直去。哎呀，多伦多这个路，这个卡尔加里这个路真绕啊，绕着圈不停地转呢。 反应错都不行，反应错就开错路了，就开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不停的100米之后再右转，200米之后再左转，300米之后再右转。哎呀，这个那时候咱们也都紧张啊，在路上看见有一个大石头，有一棵树，就跟自个儿讲，千万别撞，千万别撞，怕什么来什么。哎，跟自个儿说千万别撞这块石头，最后你一定撞上啊，跟自个儿说千万别撞这棵树，砰，你最后就撞上了。那为什么呢？这个人很奇怪的哈，当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某一样东西的上面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你整个人的方向都向着那个东西就去了。虽然你在对自己讲千万别撞，千万别撞，我离他远点，可是你不知不觉你已经把你的焦点，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样东西上面，所以你整个生命的方向都去了。这个其实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我们做基督徒都知道，圣经对我们说，今天你们的金句也是这样讲的，腓立比书说，我们应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这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其实只应该有一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一生都是向着耶稣基督去的，一生都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焦点，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都应该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是我们做基督徒一生，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试探、引诱、软弱、失败，那些东西我们明白不能够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好像那个小伙子也明白千万别撞上，可是你不知不觉就把所有的焦点，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些东西上面了。比如说金钱，你知道金钱是引诱，可是你还是不由自主的把你的焦点放在金钱上。比如说你人生的这个功名利禄都会吸引你的注意力。再比如说你人生的失败，你的软弱，当你面对你的失败软弱，面对你的跌倒，你人生的黑暗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去关注那件事情，心里面有沉重的罪疚感出不来。人生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把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在我们不该放的地方。虽然我们心里明白你应该对准耶稣，可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对不准耶稣。我们常常对准的，你会发现都是那些你明白你知道不应该对准，不应该关注的东西，可是那些东西它恰恰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功名利禄、人生的成就、家庭、孩子，忙碌的工作生活，你的软弱、你的失败、你的忧郁、你的沮丧、你的压力、你的重担，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你只要把你的焦点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挪开，无论你放在什么东西上面，都会给你的生命带来软弱、跌倒，带来黑暗，无一例外。包括教会的侍奉都是这样子的，你都不可以把焦点放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如果你是单单的为着侍奉而侍奉，你就会发现有一天侍奉变成了你证明自己的一个工具，让你陷在骄傲里面，让你陷在自大自我的炫耀里面。弟兄姊妹，这个不光光是我们的问题，彼得有同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人性的问题。你看看在提比里亚海啊，在那个海里面有一次这个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彼得说，主啊，我能不能也在海面上走？耶稣说，你可以，你来吧。彼得就下海，开始走得很好，一直的向着主走过去。可是后来为什么他沉到水里面去了？因为他一开始在海里走的时候，他是定睛看耶稣。当他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就走得很好，因为他看着耶稣他就有信心。可当他转头看见风浪甚大的时候，信心就没了，恐惧就来了，他扑通就沉到水里面去。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彼得对主说，即使众人都跌倒，我也绝不跌倒，即使死 我都不会不认你。很多人说彼得在讲大话，在吹牛，我觉得彼得不是在讲大话，彼得不是在吹牛，彼得讲的是真话。在那个时候的彼得，对他来说，那就是他心里真真正正想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眼睛盯着主的，他看着主，他就有那个勇气说，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我就是死，我也不会不认我的主。可是后来他为什么三次不认主了？因为彼得又把他的焦点转移了，转移到逼迫、捆绑、杀害、危险、网络，关注到这些事情上的，一把焦点转移，马上那个恐惧就来了，马上就软弱，就失败。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这件事情又可以成为彼得生命当中一个生命的焦点。假如彼得一辈子都定睛在他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上，他耿耿于怀，他放不下的话，我跟你讲，彼得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使徒。他永远会对自己讲，我不配侍奉主，我太软弱了，我太丢人了，我居然三次不认主，我当初吹牛吹得那么大，但是我现在跌倒跌得这么深。彼得不可能起来服侍主。后来彼得来到了海边，跟他的那些其他的门徒在一起，彼得又做了一件事情，去打鱼，重操旧业去打鱼，结果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打着。弟兄姊妹，这件事儿又对彼得是一个极大的困扰。你去想一想，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想？我彼得蒙耶稣所爱，被主宠召来侍奉神，可是我侍奉不了，我三次不认主，现在我重操旧业，我来打鱼，结果打鱼也打不成，打了夜的鱼一条都没有打到。我彼得就是一个废物，做什么都做不成，我彼得一生废了，完了，毫无用处。假如彼得一直陷在这样的软弱，这样的低谷里面，彼得怎么可能成为后来的使徒彼得？所以主耶稣来到提比利亚海边，主只做了一件事情，虽然主讲了很多的话，但是主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彼得生命的焦点从他的软弱、失败、黑暗、过往全部吸引放到主自己的身上。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话，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信主有一些年日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你大概读了很多遍了，你大概很熟了。很多人觉得这段经文的主题是爱，因为主问了三次彼得你爱不爱我，但是我相信这段圣经的主题最重要的那个焦点并不是爱。你发现这段经文里面重复最多的那个字是哪个字啊？弟兄姊妹发现没有？是爱吗？是哪个字啊？当然不是勒摸我，这个是我，是我这个字儿，你注意到了吗？彼得问了三次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又三次对彼得说，彼得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然后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这样讲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完以后，主耶稣就对彼得说，彼得你跟从我吧。后来又说了一次，彼得你跟从我吧，还是我。主耶稣讲到彼得殉道的时候说的是你要荣耀神，还是我，主自己。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对彼得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彼得，把你的焦点放回到我的身上。无论你过往发生了多少的失败软弱，无论你过往有多少的光明黑暗，多少的成功，多少的失败，但是今天，我要你重新定睛在我的身上。你爱的那个是我，你要服侍的那个是我， 你要跟从的那个是我，你要荣耀的那一个也是我。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我们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向着耶稣直跑？因为人生所有的美好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爱、恩典、怜悯、能力、勇气、祝福、应许，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什么时候把焦点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挪开，你什么时候就慢慢的跟主的这些祝福、恩典、光明绝缘了、隔绝了。所以主在提比利亚海边其实就做一件事，让彼得重新把焦点、把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相信主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做他儿女的有同样的要求，无论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高峰也好，低谷也好，失败也好，软弱也好，或者是你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也好，永远把你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这生命的标杆的上面，他是我们的焦点。可是怎么样叫做把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最少要做四件事情才叫做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哪四件事呢？第一，当然就是爱主。你要把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要对准耶稣基督这个标杆，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就是你要爱主。但是什么叫做爱主啊？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爱主？爱主很简单，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什么都不要爱，你就爱我一个。主耶稣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许多可爱的，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漂亮的房子、我们的汽车、你在后院种的韭菜，其实都挺可爱的啊。主耶稣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许多可爱的，但是你爱我是不是比这些更深？真正的爱主就是爱我，爱主比所有的这一些都更深。那这些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首先应该指的是那153条大鱼，代表着主的祝福。彼得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打着，结果主帮助他打到了153条大鱼，主给他一个很大的祝福。其实主在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爱我给你的祝福更深吗？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今天你之所以坐在这个地方，你之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早最初的时候都是为着祝福而来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假如你做基督徒做了一辈子，都还是只要祝福，不要那一位赐祝福给我们的主，那你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常常看到很多基督徒祷告，祷告了很久，他要的东西主没有给他，就对主发脾气，很生气，不来教会了，不要主了。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啊，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爸爸妈妈给我买一个 iPad， 你说不要买，那么贵啊，而且又伤害你的眼睛啊，又让你着迷，耽误你的学习。孩子就生气了，我不要你们了，你们不爱我，你们不给我买 iPad 就是不爱我，我不回这个家了，我离家出走。哇，你说你们都难过啊，你说这孩子养这么大没良心，白眼狼，他到底爱我还是爱那个 iPad？ 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我相信主也这么看我们，这个孩子我这么爱他，他到底爱我还是爱那个他想要的祝福？主其实在问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比爱我给你的祝福更深吗？你会为了你想要的祝福放弃主吗？这些还可能包含什么呢？还可能包含我们的专业，我们最喜欢干的事儿。彼得是一个渔夫，打鱼的人， 在提比利亚海边，那个时候彼得传道并不是最在行，可是他打鱼最在行。打鱼是他最 professional 的工作，他一打鱼就特别有安全感，一打鱼就特别有成就感。主其实在问彼得，彼得你爱我比爱你打鱼这件事儿，你最有把握最喜欢干干的最好的这件事儿还深吗？我自己原来的专业是做酒店管理，我曾经的理想是要做中国最好的专业酒店啊管理人。后来来到加拿大之后，神呼召我，我也回应神的呼召，就立志去读神学服侍神。啊，那个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啊，我女朋友是我的导师，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她神学已经读完了，是我的传道人，所以我是很有勇气的一个弟兄啊，我敢娶我的传道人，啊，他就在后面啊，小陆传道，啊，温传道，他以前在中国是做律师的。你知道做律师的人很厉害，说话稳准狠，看问题很尖锐。所以那时候我的女朋友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于斌，我问你，假如现在如果有一个大老板特别赏识你，给你一间大酒店让你管理，年薪100万加币，我问你，你是要接这个 offer 呢，还是要继续的去读神学做传道人？我听完他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有回答他，因为基督徒不可以撒谎，但是我可以选择不说话，因为我不能在我心爱的女人面前表现得我不属灵。其实是那个时候我没过这一关，啊，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个大老板让我去管理一间大酒店，啊，薪水100万也好，50万也好，不重要，但是我大概就去了。我大概就没有今天站在这儿的榆木石了。所以神知道我的软弱，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大老板让我管理一间酒店给我年薪100万、啊、不过我相信这关我也过了。不过可惜我太太从此以后再也没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再也没有机会向她显示她所爱的那个男人已经成长了成熟了、啊、对付自己了，过了那一关了。侍奉主到今天有10年的时间，我越来越感受到没有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比侍奉神改变人的生命拯救人的灵魂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不要说给我100万，给我1000万让我管理一个8星级的酒店，我也不干了，什么东西都不能跟侍奉主来交换。所以主其实在问彼得，彼得也是在问我们，你爱我比爱你的专业你最喜欢干的事儿更深吗？那这些还可能代表什么呢？可能代表着彼得的身份地位。彼得是大使徒大门徒，他一说话他一打鱼，所有的师弟都跟他去了。这些也可能指着安逸的生活。彼得打了一夜的鱼，又冷又饿，一上岸，哇， barbecue 哦，主耶稣在岸上给他烤鱼烤饼给他吃，好舒服，烤着火肚子里吃得饱饱的。突然主就问他这个问题，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安逸的生活更深吗？假如有一天主要差我们去到一个又穷又苦又脏又危险的地方，你能放得下 Calgary这么舒服这么安逸的生活吗？没有 Lake Louis 那么漂亮的湖可以看，没有 Banff 那么美丽的地方让你去 休假的，你能够放下这一切吗？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杆秤，有一杆天平，你可以试一试在你心里的那一杆天平的上面，你一面放上主，你另外一面放上你生命所有的东西，你一样一样的，一样一样放在天平的另外一面。你的心知道，那杆天平，哪面高，哪面低。主不光是在问彼得，也是在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心里的那杆天平，哪边高，哪边低？ 我们测一测自己，就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爱主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要求我们对他的爱，但是真真正正有资格要求我们爱的唯有主他自己，因为除他以外再没有一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前几年中国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很出名的，叫做《唐山大地震》，看了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看那部电影啊？有看过哈，前几年很出名，我也看了。你知道那部电影的是从一本小说改编过来的，那个小说叫做《余震》啊，写《余震》的那个作家呢也是一个基督徒啊，就住在多伦多，是我们原来母会的一个姊妹，我们很熟。所以你知道，当我看那部电影，看到其中有一段的时候，我的眼泪唰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写出来的剧本。那段在说什么呢？那个里面的女主角是不是徐帆呢？对吧？徐帆的丈夫在那个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为了救她就死了。后来徐帆就守寡，啊，做一个寡妇。后来好多年之后，他在一个小市场里面做生意，那个市场里面有一个男人就看好他了，就追求他，结果他不干。这个后来他的儿子也不太理解，就说妈呀，说那个叔叔挺好的，你怎么就不答应呢？你要是跟他结了婚了，有人照顾你，我也放心。你们看过那部电影的，记不记得当时徐帆是怎么回答的？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刻，一辈子也忘不了。徐帆是这么回答的，他说，你爸爸是用命爱我，谁能用命去爱你啊？我这辈子只做他的媳妇儿。就这么一句话。在那一刻，我突然之间就感觉到，那位姊妹，当她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她不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爱，她是在讲我们跟耶稣。有谁能用命来爱我们？没有耶稣，唯有耶稣基督用命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一辈子就是爱他，只做他的人，只做他的孩子，只做他的门徒。所以是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爱到死的地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基督才要求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主才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当我们来到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望着那一位唯一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也要问问自己的心，我们爱主比这些更深吗？这个是我们把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第一步，要爱主。然后你还要做第二件事，要承担主的使命。如果一个真真正正爱主的人，就要去做主所喜悦的事。就好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情也是这样的，假如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一定变着法的去做他喜欢的事，让他开心，对不对？你知道我当初跟我太太啊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你知道我太太喜欢什么呢？她喜欢吃榴莲啊。这个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她在多伦多的当趟的浸信会的神学院读书，离我住的地方很远。有一天我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就去了我们那儿的大统华，买了两个榴莲，用塑料袋提着，一手一个。那时刚去加拿大不久，也不会开车，也没有车，我就用手提着，要坐公共汽车转地铁，出了地铁还要再走路，大概要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能到他的宿舍。我那时候还刚来加拿大，中国式过马路，闯红灯，着急， 我一看那对面那个公共汽车停了，管它是什么灯，冲过去再说，就着急要快一点见到我心爱的女朋友。上了车就被司机骂，司机说你是不想活了，你怎么这么这个红灯你也闯过来啊，不顾一切代价，一个半钟头之后来到我女朋友的神学院的宿舍门口，咣咣咣敲门，他把门一打开，一看到我风尘仆仆提着两个榴莲站在门口，哎呀开心极了啊，我们就捧着榴莲去到这个卫生那个厨房，拿着刀咣的就劈开了。他整个那一栋楼里面那个宿舍那个 house 里头就住了他一个中国人，其他住的都是那些白人的其他的外国的神学生。我太太那天是惊喜了，整楼的人都受到惊吓了。我们刚劈开之后一分钟，就听到那个楼梯上呱啦呱啦，就像脚步往前冲，一边冲又一边那些姊妹们就在喊：“我才喷的什么味道？为什么这么臭？”我们两个只好捧着那个榴莲到街上去吃啊。晚上我回家之后，这个脱了衣服就睡觉，我裤子一脱，嘿，我就奇怪。怎么我两边腿每边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说今天没摔跤啊，没挨打呀，怎么腿是这个样子，青一块紫一块。想了一会儿想明白了，哦，一手提着一个榴莲，走一步打一下，咣咣咣咣，哎，你说我奇怪，我怎么也不觉得痛呢，你说这个爱情的力量多伟大呀，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对他好，你就做让他喜欢的事儿。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你也一定是去做主所喜悦的事儿。主喜悦的就是让我们去承担他要给我们的使命，要去做主所喜悦的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主耶稣托付给彼得的工作是做一个牧羊人，一个传道的人。但是主未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牧羊人，主不是让你们每个人都做牧师的，做宣教士的。可是每一个人，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分之上，神都有他的心意。无论你做什么，都按着神的心意做到最好。如果神就是让你做一个工程师，就是对你的公司忠心，把你的聪明智慧拿出来，为公司做最好的工作。如果神让你做一个老师，为你的学生祷告，教给他们纯正的道理，生命之道，教给他们不光是学问，也教给他们怎么做人。假如你是一个医生，为你的病人祷告，爱你的病人，给他提供最好的医疗，不要收红包啊。假如你是一个妈妈，就是一个全职的妈妈，那么按着神的心意抚养你的孩子，为上帝培养敬虔的后裔。就像马丁路德说的，一个按着神的心意抚养孩子的母亲，将来可以在天上跟牧师跟布道家得同样的赏赐。上帝让我们每个人做不同的工作，但是你无论做什么工作，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做，做到最好，让别人看出来你这个基督徒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们会佩服你，他们会羡慕你所信的那一位神，因为你跟世界不一样，你有见证。当然上帝也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耶稣基督在临升天之前颁布大使命给我们，就是要我们传福音到地极，在万民的面前做见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把神所教导的话都教导给他们遵行，这个是大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你在什么位分上，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在哪儿，别忘记了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是一个要为主做见证的人。可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传福音是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的事儿，但是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能做的事儿其实很有限。你看我们礼拜天就是对着这么一群人讲神的道，可是你们不一样，你们的公司我们进不去，你们的邻舍我们进不去，你们的亲朋好友我们不认识，但是你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假如每一个教会的会友都能够遵行大使命，都能够在自己所生活的社区 所工作的公司、所学习的学校去传福音的话，你们这个教会要已经要爆棚了，你们要不断的扩建了，你们要不断的制堂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去遵行大使命。但是问题是，很多基督徒并没有遵行大使命。一个去承担主使命的人都是最勇敢的人，没有什么难处能够把他们压垮，因为使命感就好像是一个基督徒生命里的发动机，永远给他一种前进的动力。我在我母亲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一种力量。我是我们家里的第二代的传道人，我的父母都是传道人，在国内牧养家庭教会。妈妈前年已经被主接走了，因为癌症。我记得当初我妈妈信主之后不久，有一天早晨她出门给我们买早点，回来的路上呢，就过马路的时候被摩托车给撞了，人没事，但是鞋子烂了。呀，当时就围了好多的人，你知道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看热闹啊，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围了好多人就看热闹。那个骑摩托车的人呢，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说，这个阿姨，我就赔你钱，你去买一双新鞋。我妈妈就没要她的钱，完以后就走了。结果回了家之后，我妈妈特别后悔。她后悔什么呢？她后悔不是她没要那个人的钱，她后悔是当时围了那么多的人，我为什么不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要你的钱。我妈妈觉得她失去了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所以她特别后悔，特别难过。这就是我的母亲。后来我妈妈得了癌症，她是最早是直肠癌，后来在医院里面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是把直肠切掉了一段，从病房，从那个手术室里推出来，就推到那个大病房里面，很多的病友。上帝给我妈妈一个特别的恩典，她真的是也不痛，而且因为信仰带给她生命的那种力量，她就很安静地躺在那儿。可是其他的癌症病人呢，都呻吟啊、咒诅啊、发脾气啊、抱怨呐、就是那种。所以有的人就觉得我妈妈好像这个老太太跟别人不一样，就去问她说：“阿姨，我怎么看着你就跟别人不一样呢？”我妈开心了，这个是你问我，那我就告诉你。他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有神的恩典，我有永生的盼望，就怎么样怎么样，就给他传福音。结果我妈在那个病房里躺在病床上，就带了九个人信主。这些人都是被医生判了死刑的人，都去不了教会。我妈就在那个病房里带着他们唱诗歌敬拜赞美神。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一群被医生判了死刑得了癌症的人，因为神派了一个基督徒去到他们当中，就带他们信主了。本来从软弱、从恐惧、从生命的黑暗，现在转到可以向着死亡唱出夸胜的诗歌，这是何等美的一幅画面！是因为上帝派了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进到他们当中。所以后来我妈妈跟我讲，她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神让我得这个病，现在我明白了。假如神让我得这个病就是为了救这些人，那么我死也愿意，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后来我妈妈的癌症一路的扩散，又扩散到了肝，后来她又去了上海做第二次的手术，左小叶肝切除术。做完手术之后，我在加拿大打电话给我爸爸，问问我妈妈的情况。电话一接通，我就听到背景的声音是我妈妈的声音，我妈妈在旁边说话。我就听到我妈妈在那说什么呢，她就在跟她旁边病床的病友说：“有谁能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呢？”那时候她刚刚做完肝的切除手术，刚从手术室推出来没多久。这就是我的妈妈，她在她人生无论什么处境之下，无论遭遇什么，她永远都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永远都是用神的话去兼顾别人，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妈妈就给我活出了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的样式，让我去效仿。 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生啊，会面对许多的艰难，好像《天路历程》本人约翰的那一本书里所写的，你看基督徒的一生多难呢？一个真真正正对主忠心的基督徒，我们一生太多的挑战，太多的艰难，无论是疾病，无论是挫折，无论是打击，无论是侍奉当中的压力，无论是生活的变故，太多太多了。但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让你的里面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能够胜过所有的外在的这些压力。因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永远定睛在主的身上，永远定睛在主的使命的上面，他一生就是为着使命而活着。所以没有什么能把他们打垮，死亡也不能，癌症也不能，挫折也不能，失败也不能，失业也不能。所以做一个把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基督徒，第二件事你要做的，你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一生承担主的使命。还有做第三件事，就是你要跟从主。当主耶稣讲到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的时候，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来跟从我吧。主耶稣为什么对彼得提出这个要求？因为主耶稣不想让彼得把那个焦点放在死亡，放在殉道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要走的路我走过了，你要钉的十字架我已经钉过了，现在你跟我走同样的路好了，你不是第一个走上这条路的， follow me， 跟从我。可惜彼得再一次的把焦点转移了，他看见约翰了，他就问主说，主啊，那这个约翰怎么样？就是那个就是跟你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甜哈，特别亲哈，特别腻歪哈，你们听懂什么叫腻歪吗？就是我们山东话啊。就是那个吃饭的时候还靠在你的胸前的那一个人，主啊，你是不是有个 special 的恩典给他呀？我要殉道，那他怎么样啊？主说，跟你有啥关系啊？我要让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不要把眼睛看着别人，你只管看着我，你只管跟从我。耶稣说，我们做基督徒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一个真真正正对主忠心的人，每一个人一定会有你生命的十字架。什么叫做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如果简单的说，就一句话，就是你肯为着信仰付代价，你的代价就是你的十字架。每一个跟从主的基督徒都要付代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付的代价都没有主大。主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条不容易走的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主自己已经走过了，我们不过是跟着他的脚步走而已。有一个故事说，在当初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有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带领着他的士兵要去到某一个地点集合发动总攻，可是在那个行军的路上呢，他们要经过一片雷区，时间非常的紧张，他们来不及找那个工兵排雷了。于是那个指挥官就对他所有的士兵说，他说，我先走，穿过这片雷区，你们所有的人看清楚我的脚印踩在什么地方，等一下你们每个人都踩着我的脚印，一点都不要错，就跟着我穿过这片雷区。他就按照他的经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穿过那个雷区。可惜最后一步要穿过雷区的时候，踩响了一颗地雷，爆炸了，指挥官死了，可是他所有的士兵都活了。凡是跟着他的脚印走的都能够活着穿过那片雷区。弟兄姊妹，人生 其实就是一片雷区。看起来美好，看起来灯红酒绿，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步会踩上地雷。你永远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样先来到。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人生会面对什么。其实人类一直在找一条生路。人类历史几千年，有太多太多的先贤哲人、圣人，他们在上下求索，要为人类找一条生路。但是弟兄姊妹，悲剧就是人自己所找的路全是死路。无论是宗教，无论是哲学，无论是善行，没有一条生路。唯有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开了唯一的一条生路，所以耶稣基督才对我们说，这条路我走过了，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虽然不好走，但是你要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除此以外再无生路。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才对我们说，背着你的十字架跟从我吧，因为除了这条路，你再找不到一条生路了。弟兄姊妹啊，什么叫做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什么叫做主走的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耶稣基督的道路是先降卑，先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再升高，再得荣耀的道路。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终点？是不是？不是，是 middle 中间的那个点，不是 the end。 耶稣基督经过了十字架以后得了荣耀，高升了。所以其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该走的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先降卑，先舍己，先受苦，先为主付代价，但是之后才得荣耀。所以你发现圣经当中所有讲到苦难的都说那至暂至轻的苦楚，但是讲到荣耀的都说那永远无比永恒的荣耀。并不是我们的苦难不苦，并不是我们为主付的代价不大，而是跟将来主要赐给我们的荣耀相比，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主耶稣要对我们说的其实是，先来为我付代价，然后我必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最后一件事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把焦点对准主，最后一件事是荣耀主。可是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要怎么样荣耀他的时候，指的是彼得的死。原来一个圣徒的死可以荣耀神。当一个基督徒活着的时候，爱主，承担主的使命，跟从主，那么他的死可以荣耀神。一个基督徒的死，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的死是可以荣耀神的。为什么？因为人类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战胜得了死亡。人类几千年，人的生命一直被死亡的黑暗所笼罩，被死亡所捆绑。但是一个有勇气有信心的基督徒，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一种的信心，那一种的勇气，那一种对永生的盼望，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不信的人看见原来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胜过死亡的能力。原来这个信仰是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死亡的，这个死可以为主做见证。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生为主做的最大的见证，就是你死亡的那一刻。 你让人看见你是一个真有信心的人，还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你是一个真相信永生的人，还是一个假信的人。还有另外一个让我也觉得死亡很美丽的事情，做牧师常常有机会去参加不同弟兄姊妹的丧礼、安息礼拜。我常常在这些安息礼拜当中听到有一段述史，讲到这些老弟兄、老姊妹，他们一生是怎么样的敬虔爱主，一生是怎么样的持守真理。当时坐着的人有基督徒，也有很多不信的人，他们一生生命的果效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全部展现在众人的面前，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死亡不可怕，特别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是我们见证主、荣耀主一个最好最好的机会。当我妈妈快要走进死门的时候，她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之上，很多弟兄姊妹来跟她告别，每个人都以为他们是来安慰我母亲的，但是没想到每一个人都被我的母亲安慰。我妈妈一个一个拉住他们的手，对他们说，你们不要难过，我只是比你们早一点到天上去，你们要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服侍主，有一天我们天上再见。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跟她的弟兄姊妹告别，一个一个的鼓励安慰她的羊，然后我妈妈就平平静静的就被主接走。可当她走了以后，我们家人很惊奇的发现，我妈妈居然是微笑着离开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在安息礼拜的时候都看见了，他们都很奇怪，说为什么我妈妈会在那笑着躺在那个地方。我很相信在她走的那一刻，她看见天开了，耶稣基督就是她一生所爱、所跟从、所服侍的那位主亲自接她回家，所以她笑着结束她一生的劳苦、一生的工作，回到他永恒的家乡，去领受他自己的冠冕去了。圣徒之死可以荣耀神，我妈妈死亡的那一刻她荣耀了神。弟兄姊妹，一个人的人生是有限的，我看着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们有的人是年轻人，有的人是中年人，有的人是我的长辈，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在世的年日还有多久，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开了，主来接我们走。但是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上，活一天、活一分钟，我们的名字都叫做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定睛在主的身上，把生命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就是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生命的焦点，永远是我们人生的标杆。无论我们的人生面对多少的挑战、多少的失败、多少的引诱、多少的试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被引诱，把你的眼睛从耶稣基督身上挪开，永远定睛看着主，永远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记得要爱主，承担主的使命，跟从主。有一天当我们也走到死门之前的时候，那个是你人生最荣耀、最辉煌的时刻，因为你的死会让神大大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因为你救了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赐给我们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你让我们做你的儿女，谢谢主。但是我们真知道自己软弱，我们真知道常常偏离主道，我们真知道自己常常把眼目从你身上挪开。求主用你的爱，就是你十字架上的爱，吸引我们的眼目，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定睛看你，一生跟从你，一生为你而活，有一天我们也为你而死。当我们守住当守的道，跑完当跑的路的时候， 恩主啊，你必按着你所应许的，让我们到你那里去领受公义的冠冕。恩主帮助我们，求你成为我们一生的力量，快跑跟随你。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带了一些